下面是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时间，今天由袁平叔为我们带来一篇讲道，题目是如何预备自己。我们把时间交给袁平叔。
好，大家下午平安，感谢神今天能够再一次的来到神的殿中，来一起来敬拜神。来，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最后一次的讲道也是在这里头，也是我在三月初的第一个周日，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讲道。之后就是因着疫情的缘故，我们就变成了线下的讲道。主啊，我们知道这也是你让我们做的功课，也是你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看见，让我们知道在这疫情当中，让我们知道应该让你如何真是跟随你。一个题目呢是如何预备自己。为什么说这个题目如何预备自己，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申请在德国政府注册这种公益性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注册已经批准了，所以说从政府层面来说，我们建立教会的弟兄姊妹到底自己准备的怎么样呢？所以说我这个题目按理说应该加上一个成立教会如何预备自己。但是我想这个如何预备自己不光是因着成立教会我们要如何预备自己，实际上我们每天 每日每行即使不成立教会，我们一样要如何预备自己。所以说我就把如何预备自己那个成立教会的那个东西我就没有加进去。好，但是我想也是在这个时候借着这样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思想，自己的一个看见，一起来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让我们在成立教会的这个当口，让我们怎么更好的来预备自己。实际上一开始当长老他们过来的时候说我们要成立教会，我还是实际上心里还是有一些担心的，因为觉得自己的灵命不足，觉得这边的弟兄姊妹的数量 还缺乏，总是觉得我们的生命还欠缺，总是觉得我们还不是不是这么的合适。但是呢圣经的话语却告诉我们，圣经的话语就告诉我们，特别在诗篇说哈，诗篇当中说的哈，对不起，这个 PowerPoint 这个怎么跳来跳去？好，我们在这，在诗篇127篇说的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宛然惊醒。这说明什么？说明教会不是什么人想不要建，人建了也是枉建。所以说我从这个角度，从神给我们的应许，从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看见是的，神要在我们这么开辟一个教会，没有人能够阻拦。哪怕我们的生命现在还欠缺，哪怕我们的人数现在还不够，但是神有这样的呼召，有这样的一位，他定会把更多的人，把更多的师长，更多的弟兄姊妹加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真正成立一个教会。我们可以在下面还可以看其他的一些经文上也是给我们一些这样的应许。在以赛亚书27:3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扶持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所以说我们靠着这些神的应许，我们靠着这些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帮助，我们就 放胆往前走，我们就放胆就、按照神的旨意 让我们早日成立教会，让我们只是预备好自己来成立教会。但并不是说因着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自己就不用管，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今天要在这强调我们要如何预备自己。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但我们自己要预备好自己，所以说我们要看看下面到底是如何的要预备好自己、我们再往下看，在圣经里头有一段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这个是耶稣和教训他的门徒所说的。他说有两个人去殿里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在那里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那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捐的，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却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怜我这可怜的罪人。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从这个地方说明什么？说明了神看人是看内心，人看人是看外表。这个法利赛人徒有敬虔的外表，但是呢，他的内心却是骄傲，他的内心却是不爱神，而不像这个税吏，虽然在世人看来他们是收税，他们是欺诈，他们是 占有好多的不义，他们做了好多在犹太人当时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是呢，在神的眼里却说他是比那个法利赛人更为有义。耶稣曾经还说了 说过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像粉饰的坟墓，外表漂亮，但内里其实满了死人的骨头和污秽。所以说从这里这一点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一点，我们到底是要做一个法利赛人还是要做一个税吏？我们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就进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小题。在之前我就有一个小的测试哈，这个测试是从网上哈，也是别的老师在讲到骄傲谦卑的时候有引这么一个小的测试哈，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测试的题目哈。有一些题目不是很多，有几个大家看一下，看看你有几个能答出来，就是你在这些题目当中你会有几个 yes， 会有几个 no， 我就不一个一个念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当我看到这个题的时候，哎，我觉得还不错哈。但是呢，我不知道，给大家半分钟的时间，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题目，看一下我们有没有这些他这里说的这样的事情，看我们有几个 yes， 有几个 no。我不知道你们做的答案是什么哈，有没有人说我一个也没有？有没有人说我只有一个？好，那我们大家看到啊，如果你对上面的问题哈，如果你回答选择回答说没有一个是 yes， 说明什么？说明你在撒谎。如果你至少有一个 yes，说明你身上有骄傲的倾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给我们一个看见哈。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当我们说我们自己不骄傲的时候，实际上正是我们骄傲的时候。所以说这个里题目特别的好，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哎，我觉得挺好，可能最后一个是我还挺像的哈。但是呢，就是最后一个你就在撒谎哈。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问题哈，我们就是人经常处在骄傲当中，经常处在撒谎当中。那什么是骄傲？这个 PPT 跟我这个有点不协调。太快了哈。那什么是骄傲呢？休谟哈，英国的哲学家，他在《人性论》里说对骄傲有一个非常好的论述哈。他说人之所以会骄傲是有两个条件，一个呢是大家普遍认为同样一种事物是美好的，第二个呢是你与这些美好的事物有关系，要么你自己拥有，要么你拥有的人有亲近的关系。 比如美貌、美德、财富、地位，你认为你与这些大家所看重的有关，而且你比他人更多的占有，所以你有优越感而鄙视他人。导致骄傲和谦卑的原因是有大概有三个方面组成哈，这也是休谟他自己说的哈。他说从心灵的方面，心灵的每一种有价值的东西哈，如想象、如判断、如记忆，还有像我们的性情，如机智、见识、学问、勇敢、正义，都是骄傲的原因。其反面只是谦卑的原因。那自身方面的原因呢，是如你有美貌，如你有健壮的身体，你有敏捷的反应，你的体育非常好，你会舞蹈，你灵巧等等方面。还有第三，就是一切与我们有任何关系的任何的对象，如国家、如家庭、儿女、亲戚、财富、房屋，以至你穿的衣服，都会成为你的骄傲的资本。所以从这个定义来看，我们有没有骄傲呢？有没有骄傲的资本？我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些骄傲的资本，况且是我们好多，像我们团契也好，好多都是从国内留学过来的。要知道能在国内上大学然后又留学出来，也都是过了千军万马的独木桥过来的。所以说你肯定会有好多骄傲的资本，认为啊，我的学业，我的 IQ 有多高，我所以能到德国来留学，所以我能达到国外的学位，所以我这样，所以我那样，所以这都是我们自己骄傲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在当中啊。我们看到骄傲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想到神，也不会想到别人，总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能力，依靠自己，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所以彼得在彼得前头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我们下来就，我今天要讲的一个第一个大的主题，就是要谦卑。谦卑的一个小的一个主题，就是说神学谦卑的人，憎恶骄傲的人。骄傲是罪恶之首，是万恶之源。因为在神来看，骄傲的罪是十分的严重。圣经有多处的经文来说，特别在箴言六章十六节说到，在箴言十六节当时就说，神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血心所憎恶的更有七样，那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的血、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兄弟中不善纷争的人。在箴言十六章五节也说，凡心里骄傲为耶和华所憎，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可以看到，骄傲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大罪，是罪恶之首，是万恶之源。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例子来看哈，为什么说骄傲是罪恶之首，是万恶之源。我们先从撒旦的堕落来看哈，在以赛亚书所记载哈，说明亮早晨之子啊，你竟何从天堕落？你这怪列国的竟何？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原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从这段经我们看到啊，他本来是个天使。天使长，而且是在神所造的万物中非常的美，所以说经常称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晨星中众星带头的。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个早晨起来你向东看的时候看到那个最亮的星，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我是有过几次熬过通宵的时候，在凌晨的话就会看到这个明亮之星啊，早晨最亮的，中国人讲叫启明星啊，非常非常的亮，在冬天在东方的天空啊，刚刚露出的那种拂晓的时候，你看到最亮的一颗星啊。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是这颗星就是啊，只是说明这是众星中最亮的那颗啊。他本来是众星中带头的啊，神把它放在诸天之上，在神山上的伊甸园中被神派来管理很多的地方，但是因着他的骄傲的缘故，他就有了一个意念，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 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山上，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中通的。你们看，这里有几个？五个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这么多的自我，要什么？换句话说，他就是要高抬自己，因为他骄傲，他想与这一位独一的神同等，与这一位独一的神同坐宝座，与这位独一的神同有同样的权柄。所以说他背叛了神啊，成了神的敌对者，变成了撒旦的鬼。撒旦就是敌对者的意思，而且不止他背叛，连他手下的天使也和他一起背叛，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行在地上的邪灵啊，成了今天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中运行的邪灵，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成为神家最大的敌人。所以说保罗在，所以说彼得在彼得前书就说哈，我们务要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如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在地上游行，变人认识耶稣，男主人去归向耶稣。同样，我们今天我们人为什么不愿意来认识神？为什么不愿意来到面前？就是因为我们的骄傲。因为我们过于高看自己，不愿把自己的生命主权交给神。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我93年的时候来到德国，一直在查经班，在教会，大概前前后后有10年的时间。知道教会很好，知道查经班很好，也知道基督很好，也知道耶稣很好，但是就是放不下自己。就是低不下头，原因在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不想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一个自己看不见摸不着的这样的一个神。实际上换一句话说，就是有自己的骄傲在这里，认为自己还是能够怎么样那么样，怎么样那么样。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自己的经历。我想这是每个人在我们认识主的过程必须经历的一个事情。首先要否定自己，首先要承认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在他面前是卑微的，在他面前是怎么讲，是一种渺小的，就我们的神是。所以说从我自己的这样的经历也看到，我觉得我们好多慕道的朋友或长或短的时间，从我自己的经历大概前前后后10多年，而且我在其中慕道的时候虽然没有受洗，但是我却比一些基督徒还要怎么讲话，还要积极，虽然是，但是呢就是放不下那一下啊，就是放不下那一下，直到最后看出了自己的卑微，看出自己的这个渺小，所以才甘愿来到神的面前，来神来引导我。我想这是我们每个认识神的人的一个必经的过程，有的人可能很短，有的人可能很长，有的人可能耗尽了一生的精力，最后到才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有的人可能是刚开始接触到就马上就跪拜在神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渺小。但是我想那样的人是有福的，像我这样的人是经历过好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但是还有很多比我还在路上的人，我们知道还没有认识的人，所以说也是为他们继续的去祷告，为他们继续的去寻求。好，这是魔鬼的犯罪啊。那我们看看我们始祖的犯罪。始祖是谁啊？亚当夏娃啊。在创世纪3章刚开始的时候就说哈，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物更狡猾。这个蛇实际上就是撒旦魔鬼的这种化身哈。蛇对女人说哈，那女人就是夏娃说，你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那棵树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知道善恶。看看原因是什么，夏娃为什么吃这颗果子？因为他要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的始祖就是这样，在骄傲，因着自己的骄傲，在魔鬼的引诱下犯罪，从罪就进入了世界。他那天吃 这棵树的果子，不是因着这棵树的眼果明亮了，你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为了这一个缘故，他就把果子摘下了吃下去，而且他不仅自己吃，还给亚当吃。而且吃了之后，立竿见影啊，天就起了凉风。当神在伊甸园中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躲藏起来。神就问他说：“莫不是你吃了我吩咐你树上不可吃的果子吗？”然后这时候你看他们怎么回答。女人说：“是那蛇引诱的我，我就吃了。”亚当说呢？亚当说什么呢？亚当说：“是他让我吃的啊。”所以说他们就这样互相的推诿，互相的去把这个罪就进入到了进入到我们当中，以至于从此就受了咒诅。所以神说对女人说：“哈，我必加增你们怀胎的苦楚，你们生产就会变得非常的痛苦，而且必恋慕你的丈夫，哈，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哈，你必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哈，你必汗流满面才能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而且这个罪一直到我们现在一直在残留，看看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境况。所以这是我们始祖的一个犯罪，因着骄傲的缘故，因着他愿想要如神一样能知道善和恶，所以说他就听信了这种撒旦魔鬼的这样的一个诱惑，吃了神所告诉他不要吃的这样一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好，我们再往下看，埃及法老。埃及法老的故事非常的有意思，当约瑟因被卖到埃及之后， 为所有的以色列人预备了，实际上是神的恩典在那边，为着以色列人到埃及去预备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因着之后犹大帝起了饥荒的时候，所以说雅各就领着全家七十人，就到了埃及，到了埃及去。但那个时候约瑟是在埃及当做宰相，但是呢当约瑟死了之后，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的王起来之后，就开始来压制这个以色列民，说他们对他们百姓说，这些以色列的民比我们还多，比我们还强盛，恐怕他们多起来，然后日后有什么征战就会变成我们的仇敌，和仇敌一起来攻击我们，所以说就让他们做苦工，要加害他们。而这些以色列人就因着做苦工就哀求神，所以他的哀求就达到了神的那里，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就派对就派就耶和华使者就在荆棘中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让他去见法老，让他去带领以色列的以色列众民从埃及地出来。我们看这个过程就知道他怎么出来埃及地。因着法老他的骄傲，即使摩西因着神的缘故在法老面前行了诸多的神迹，十个神迹，一直到最后连他们自己所有的牲畜所有的长子都被击杀，他们却仍然不悔改，却仍然去抵挡，直到最后把他们的长子杀掉之后，然后他们才认为不行，我们要放了，不放的话我们就全完掉，结果才放掉。以至于但是放掉之后又听说他们在旷野中迷了路，反而又去追，以至于他们追的过程当中神又把他们都淹死在这种红海当中。我们就看到因为法老他一个人的骄傲，所以说就把众国都陷在这种灾害当中，陷在这种困难当中，陷在这种灾难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罪是多么的大，多么的可恶啊！那我们再回头再看我们再看一个我们世人的光景。我们世人的情况是什么呢？在罗马说的非常清楚。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都显明在我们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显明了，自从创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谁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现在就像神借着自然，神借着这种宇宙万物显明出来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神造的，这个世界是有神的，但是我们人却不认识神， 我们人却不承认神，就像那个法老王一样，虽然行了神虽然行了太多的神迹，有太多的怜悯，不叫我们灭亡，就像现在的疫情啊，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够回转啊，而且心里仍然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就像这个法老王在摩西，我们的神要我们到旷野中去敬拜他，去侍奉他，这个是法老说什么，说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不容以色列人去，虽然看到了神迹，虽然看到了神的作为，但我们却不认识神，不把神当作荣耀，也不感谢他，所以说人神就任我们人这样败下去啊。所以彼得前书说5:5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路加福音在4:20说，当耶稣被圣灵感动说，父啊，天的主，我感谢你，因你讲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圣经中还有很多的故事，因着骄傲被神所惩罚，因着骄傲就堕落。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西西家的故事。西西家是在犹大所有的王当中是最好的一个，是最依靠神的一个。他的经历充满了神迹和奇事，太多的神迹在当中，包括大败亚述王和自己的病得医治。但是呢，当巴比伦的使者来探访的时候，西西家招呼他看他们自己的国家。在列王记20:13当时记载说，西西家听了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里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器的一切军备啊，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这时候以赛亚却来告诉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不留下一样。是耶和华说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西西家他经历了神多次的奇妙作为以后，他把神的荣耀据为己有，亵慢了神。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也是西律王被虫咬死的故事。大家如果是看圣经的话，在使徒行传也说到，当时西律王推罗和西顿的那一块的人，因为他们那一段要从西律王的土地得粮食，但是呢，他们就托王的内臣去到在定的日子就给他们讲话，给他们讲论一番，然后这些百姓就说啊，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然后呢，神西律呢却不归荣耀给神了，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就被虫咬，然后他就气绝就被吃了。可以看出来这个骄傲是多么大的罪啊！所以说，这个英国的一个非常非常，我们也好多人读过他好多的小册子就是那种 C.S. 路易斯的这个，他在一个非常有名的一本护教的书《如此基督》无处集中当中说过众恶之中，骄傲是恶习之首，罪恶之最。因着骄傲，魔鬼才成了骄傲。骄傲导致一切恶习，它是完全反抗神的一种心理状态。所以说，我们看到从这几例子看到，骄傲是多么多么大的罪啊！所以在神看来骄傲就是罪恶之罪啊，罪恶之首。好，那我们下一步，我们下来过来，我们看一下，那什么是谦卑呢？我们刚才从那个休谟的例子，谦卑和骄傲是两个相对的，你是骄傲你就没有谦卑，你谦卑就没有骄傲。我们来回看什么是谦卑呢？我们看一下谦卑，我们看一下主耶稣基督的谦卑。第一个，对，这一段经文是我们马上要查的，在腓立比书，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 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这里的这个我们是呵呵嘛，我再念其中的一节哈，是新译本中哈，第六节。我觉得译的还更容易清楚一点哈。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居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我们知道耶稣他本身就是神哈，但是呢，他却甘愿倒空肉身了。来到我们这个世界，那这就是一个情，而且是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最卑微的这个人的样式，而且呢，不仅是成了人的样子，而且存心顺服，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他这个谦卑真是从神那来，天上的谦卑又带到地上，变成人的时候仍然在谦卑，仍然去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在他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旨意，我们都知道在克西马园他祷告的时候说，神啊，若是可以你把这杯撤去，但是呢，不要按我的旨意，要按你的旨意。我们看到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谦卑，他就像有神学家就说，他的谦卑与父子同时在天堂，存在于他们出生受死和作的为王。基督是神的谦卑具体体现彰显于人性里，他披上柔和谦卑的外袍来迎娶我们，服侍我们，并拯救我们。神的慈爱和谦卑使他成为人类的施恩者和帮助者，所以耶稣的谦卑成了肉身，至今他仍然是神柔和谦卑的羔羊坐在宝座上。所以说耶稣也说，你们要在马太福音11章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所以这是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一会儿我们还会讲到这个谦卑是多么的重要，对我们来说。下面我再看一下，摩西的例子。我们刚才说了摩西，因着埃及人的苦情，达到神那里，神就差派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谦和，我这里写了两个字，谦和，谦卑加上柔和，谦卑。神为摩西做见证，说他是世上最谦和的人，胜过世上所有的人，世上没有人再谦卑了。我们知道，我记得有一次我讲过摩西的三个四十年，他的第一个四十年是生长在埃及的皇宫里头，王宫里头，那个时候他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能力，所以是在四十岁的时候他来到这个外面，他要为以为自己可以了，要为犹太人，要为以色列人去找回公道也好，或干什么，就打死了一位埃及人。我这段故事都很有意思，大家有空都可以看一下。结果第二天的时候，他又去的时候，见到两个以色列人在争斗，他去劝的时候，结果以色列人就说，你是谁呀，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呢和审判官呢？那你要杀我们像昨天杀的埃及人吗？他因着这样的缘故知道，那个埃及人要抓他，因为他杀了埃及的人，而且这些犹太人不明白他做的这一切，所以他就跑到旷野，在旷野一待就是四十年。四十年做什么？放羊、牧羊。所以这时候他变成什么？原来是第一个四十年是我能，第二个四十年我不能，在旷野里头天天就是牧养羊群。但是呢，到第八十年的时候，神这时候用他。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格列摩列格列那个山里头见到 荆棘的火的时候，神召他的时候，80岁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他自己认为自己不能，所以说他就把自己的不能就求神来给他，就像我知道我不能，求神你来让我能，结果神就因着他的不能，就变成了神的全能。神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做，以至于在法老面前，我们看那个出埃及那个十灾，我们知道他和法老之间出出进进，左一次灾右一次灾，他都是每一次都是回到神的面前，每一次都是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来去询问神，然后神告诉他怎么做，他要回到法老面前再怎么做。所以我们看到他就是一个存一个谦卑的心，完全让神来掌管他，完全让神来去决定他下一步怎么做。所以说神就利用他，把整个埃及人啊，这么一个从70人一直到有60个男丁，到后来整个带出埃及，我们说大概有200万人的人口来带出来啊，就是因着他的谦卑，就是因着他在神面前的虚己哈，认为自己不能，所以说全部依靠来神的能，所以说他就被神来称为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好，我们最后再看一个例子。好，这个例子是我们知道是谁，大卫啊。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看到这两段经文，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合我心意的人。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啊，就睡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卫在他我们知道大卫因着保罗的被废，大卫起来之后，但是呢那个时候扫罗他追索大卫，追了十几年啊，在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逃亡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大卫他投靠过人啊，这个投靠到后从开始投靠人啊，投靠人啊，祭司啊，好多好多都投靠过，一直到后来投靠神。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在等候神的过程中，大卫就深深的感觉到，只有更久的投靠神，甚至建立更久、更紧密的关系，更谦卑的向下扎根，才能够真的能得到那种神的喜悦啊！所以扫罗因着扫罗的追杀，他不得不每一步都求告神啊，恒久不住的祷告求告神啊，从而逐渐的和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成了合神心意的大卫，就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我一生寻求你啊，愿住在你的殿中。诗篇16篇啊，就是当时在逃避这种扫罗追捕的时候，在亚杜兰洞里写的，他就这种是说哈。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心松散的只叫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藏在夜间也紧。我讲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动摇。记得前几个礼拜牧师曾经讲过63篇啊，这也是大卫在旷野的时候做的诗，这是当时是他的儿子亚沙龙在追查他的时候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这就是大卫啊，他在困难的时候，在难处的时候，他呼求神，他寻求神的帮助。而且当他在犯罪之后，他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所以说在诗篇51篇也说，当他和88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说他的时候，他就马上 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认识到自己的罪，他就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啊，并接受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啊。所以说我们看大卫，他就是有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愿意来到神 神的面前来认自己的罪啊。所以为什么说和扫罗相比，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扫罗为什么骄傲？我们知道那段故事很有意思的故事。当时他要，让他们那些兵要去和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当时在吉甲，撒母耳告诉他你要在那等我啊，然后去献祭呢。结果呢，他准备出发的那天，结果看撒母耳还没有来，他看了人众人要散了，结果他就自己就擅自去做了这个献祭的事情啊。所以以至于，因着这样的事情，因着自己的骄傲，就被神所不喜悦啊。所以说当撒母耳去的时候，他却还跟撒母耳说，因为非他说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得下到基甲宫，我就免前献上燔祭。撒母耳对他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神你吩咐命令，然后你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国直到永远，但是呢你现在没有遵守，所以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大卫，就是因着扫罗他的这样的一个不谦卑，这样的一个骄傲，擅自的擅上这种燔祭，一直得罪了神。所以说从前面这几个例子我们看到，耶稣因着谦卑道成肉身，虚己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摩西因着谦卑被神所使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大卫因着谦卑成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说谦卑是成全救赎的秘诀，是谦卑是得蒙救恩的钥匙。我下面这样的一个题目，这很有意思，我们这里有几个我引了几个人写的，非常非常的宝贵，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我也觉得非常的安的。奥古斯丁写的说成圣之道有三，一是谦卑，二是谦卑，三还是谦卑。然后呢，堕落的天和人所表现出来的一切邪恶皆源于骄傲，反之一切属天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美德就是谦卑的德行。不要以为骄傲只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脾性，也不要以为谦卑不过是一项高尚的品德，前者是死亡，后者是生命，前者全然是地狱，后者完全是天堂。你心里面有多少骄傲，就表示有多少个堕落的天使活在你里面，你具有多少真实的谦卑，就表示神羔羊在你里面有多少。所以说箴言就说嘛，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啊。所以说我们这么讲，怎么讲，我们所得的救赎就是得回所失去的谦卑，而且这个谦卑是原来是受造者和神之间唯一的真正的关系，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把这个谦卑重新带回了这个世上，使我们与谦卑有分，并借着谦卑拯救我们，他从高天之上的虚己，成为人的样式，我们在他的身上看见了谦卑，而且他把谦卑带回了地上，因为他在做这个人的时候一样的卑微，是自己卑微存心信服以至于死，所以说他的死是有价值的，成了我们的救赎。所以说他赐给我们的救恩不是别的，就是使我们有份于他生命和他的死，他的性情和他的灵以及他的谦卑。所以说怎么讲，耶稣基督是靠着他，借着他全人谦卑的生命取得了受造者的地位，取得受造者的地位和命令，他的谦卑成了我们的拯救，他的救恩成了我们的谦卑。而且这种谦卑，我们说的这个谦卑只能有一种，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谦卑。所以为什么 我用了这么大的篇幅去讲骄傲，去讲谦卑，我觉得这个是拦阻我们认识神，拦阻我们和神有一个美好关系，和人有个美好关系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因着人的骄傲人就败坏，因着人的谦卑人就得胜，就是这样。而且这个谦卑不是人固有的，是神的，从神从天上带下来的。我们因着得救，我们因着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有来自神的生命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属性。但是谦卑它不是说一下子就做成的，谦卑是要培养，谦卑是要造就，谦卑是要寻求，去要去去去去 去追求的这么一个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现在仍然是很难，我们现在仍然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教会，我们经常说到的，我们要同心合一，同心合一，怎么同心合一？如果你不谦卑，就没有同心合一。只有谦卑，只有神的谦卑，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头，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同心合一啊。所以说我们说真正的谦卑就意识到自己毫无所有啊，真正看见神是一切啊，是虚己倒空一切啊，倒空自己成为一无所有，让神自由地成为一切的一切，把自己当作一个器皿啊，让神的生命和荣耀做工，并彰显在他的意志、思想、感情中啊。谦卑就是承认自己作为受造者的真正地位啊，降服于神啊。就像神在圣经在弥迦书告诉我们的所说的那样哈、啊，我召见耶和华，在至高者面前跪拜，我当献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为燔祭吗？其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所要问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说这就是我要说的今天的第一段哈，我们要谦卑。而且谦卑是我觉得今天在我想说的这几个点中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像刚才所说的哈，谦卑只有谦卑才能认识神哈，就像说谦卑是神拯救我们的秘诀哈，谦卑是我们得蒙救赎的一个钥匙哈。我们没有谦卑就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没有谦卑就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神哈，去认识神哈，去得到神。所以说只有来到神的面前，像耶稣一样真正的虚己哈，真正的，我想如果每个弟兄姊妹都有神这样的一个谦卑在我们当中，我想不止一个教会哈，好多个教会都能建立哈，都能。但是若没有谦卑哈，哪怕人再少，都会有问题哈。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要每个人要警醒，包括自己要警醒，自己要非常有一个看见的地方。所以说，我也是鼓励自己，也是勉励我自己哈。希望自己有一个像耶稣一样这样的谦卑的心哈。我们无论是在处事当中，我们都是在服侍当中，真是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受教的灵。就像刚才我们诗歌里所唱的，我不知道思琪你选那些诗歌书知不知道我这个讲道题目，不知道呢，真是太高兴了。我们的题目就是这么的默契，就这么的去 合在一起，所以说感恩。好，那我们现在进到第二个，我们快快的说第二个是什么？要祷告。第二个是要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很多人说神已经预先知道我们的所有的事情，为什么还要祷告呢？为什么要为别的人祷告而祈求呢？为什么要祷告神医治我的身体，医治他人的身体？为什么为了任何事情要祷告呢？原因是神让我们用祷告是来成就他的旨意，神选择使用我们来完成他的旨意和他同工。在我们为了神的国度，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祷告的时候，雅各书说一人所祈祷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各样礼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没有转动的影，而且祷告是神的应许。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借着祷告祈求或感恩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就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赐意外的平安。所以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所以说这神应许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神会成就我们这些事情。然后祷告是什么？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对准他和他的目的。所以祷告是重要的，不是告诉我们我们想要的，而是要按着他的旨意来成全。还有一个祷告要是 顺服神的旨意，也不是旨意，就像耶稣在客西马，他的祷告也是与神说话，与神相交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和神有这样一个关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祷告是因为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 我们没有，如果没有神，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是需要他。我们祷告是因为他提醒我们，神提醒我们，让我们完全依赖于神。祷告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来改变神，祷告的目的是让神来改变我们。所以我有这么几点，就快快的说为什么要祷告。第一个，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在雅各书五章曾经说，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有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不要下雨，天就三年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就降下雨来，地也出了土产。这个故事是在这个列王记那边都有记载。以利亚以利沙那个期间，他和亚哈王在征战的时候说的这个故事。然后呢，神又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做对这座山说，你从那边挪到那边去，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他向我们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我们知道摩西的事工都是他祷告而成的。他被召的时候，他在过红海的时候，他在马拉水苦的时候，百姓向他发怨言，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使水变甜。在利非亭百姓没水喝的时候，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让摩西用杖击打磐石，结果磐石就从磐石中流出水来。所以说看摩西在西奈山上祷告，无不彰显出祷告的力量。我们再看圣经中其他的几个好多好多好多的例子。哈拿，我们知道哈拿，我们团契有个小哈拿。哈拿是一个女子，在撒母耳记上就提到，她本是一个无法生育的一个非常的绝望，结果到神的面前去祷告，迫切的祷告想要个孩子，结果神就应允了她，所以说就有了撒母耳。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下记载了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所以说非常非常宝贵的这么一个先知，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的书信的这么多的这种信息在当中。还有以利沙，刚才说到这个以利沙，以利亚以利沙，以利沙是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先知啊。他当时住在一个苏念的妇人家里，苏念的妇人对他非常非常的好，供养他吃喝的这样的一个。当以利沙到他们的去住在那个里面，但是呢，这位苏念的妇人却没有孩子啊，所以说他就祷告，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会有孩子。之后呢，这个男孩死了，结果是苏念的妇人去找伊丽莎，伊丽莎去了之后进到房间祈求耶和华，结果孩子身体就渐渐的暖和起来，就复活了。同样我们又说到西西家，也是刚才说的那个犹大的一个好王西西家。西西家当时得病要死，这时候先知以赛亚去见他的时候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在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但是呢，西西家非常想康复，所以立刻痛苦迫切的祷告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所以说在以赛亚还没有离开院子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以下，让他回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听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结果西西家的祷告被应允，神不仅医治了他，而且又增加了他15年的寿命。在新约里头在旧约里头，亚伯拉罕旧约中亚伯拉罕和撒拉是不会没有孩子，神赐给他。同样在新约当中，撒加利亚也是年老太老无法生育孩子，但是呢，神却赐给他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施洗约翰。我们看到这都是神借着祷告所赐给我们的。彼得同样，新约的彼得，他被关在牢里头，当时教会的众弟兄姊妹为他迫切的祷告，他被铁链锁住的情况下，被兵能看守的情况下，结果天使进去之后被天使领出来，就这样从监狱出来。我们看到这种祷告的力量是多大。还有一次彼得去医治一个叫大比大叫多加的这么一个女子，她病死在约帕。那时候 当地的人知道彼得在隔壁哈，在附近就告诉他，结果他去了之后进到房间，然后他们人都在那哭呢，都死了，结果他进到房间就让他们出去，他就跪下来祷告，结果这位多加就重新复活。所以说我们看出祷告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大，但我们要知道祷告的力量不是我们祈求的结果，而是那位所求告神自己的力量，他愿意在借着我们的所求来给我们，借着我们的所求 来应允我们。所以说在约翰一书十五章，约翰一书十五章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是向我们，是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神回应符合他旨意的祷告，他的回应不是不总是肯定的，但总是为了我们最好的利益。当我们的愿望与神的旨意一致的时候，依照神的旨意祷告，他的回应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怎么讲，有的时候你们求得不着，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求啊。有的时候你们求得不着，为什么？因为妄求啊。所以说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求啊。怎么按照神的旨意求，我们一会儿还会再去讲啊。还有太多的例子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在这说了哈，我只再举一个我们所谓现实当中的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叫做卡莱尔的医生哈，他是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和生理学奖的获得者哈。他有一个书叫《人的奥秘》哈，写的关于灵魂的事情，他那里是说到说，祷告是人所发出来最强大的能量形式哈，这是一种和地心引力一样真实的力量。我身为医生，看到多次尝试各种疗法徒劳无功之后，单靠努力祷告而脱离疼痛与痊愈者为数不少。就是这个好像是世界上能胜过自然法则的唯一力量。许多人单单将祷告视为，就是说靠着祷告，好多疾病医不了的疾病靠着祷告就得医了。所以说这是祷告的力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怎么可能呢？但是实实在在就是这个样子。好，这是第一点，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那我们看第二个 我说的这个题目是祷告让我们与神的生命相连，就是祷告让我们与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实际上同样神是希望我们通过祷告来亲近他，寻求他的心意，成为他合神心意的人。祷告增加我们和神之间爱的关系，祷告来改变我们自己。马太福音曾经说过，就是当有人问耶稣，律法上诫命哪一条最大的呢？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其实最大的。主耶稣还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的，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啊，所以拜他必用信念和诚实来拜。那只有通过靠着祷告，只有靠着祷告去和他去交流啊，和他去。所以说经文上也说啊，你看耶稣基督自己就做典范。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到那里去祷告。他祷告就是啊，就是和父神去交通啊。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在乎我们的神啊。所以说祷告是祷告，神是拥有绝对的主权的。我们的祷告是确实会带来不同，耶稣邀请我们负他的轭，这不仅让我们和他成为同伴，而且是神国度的同工。祷告也让我们和他生命的源头连接，这是一种保持让我们在神里面并让他在我们里面的方式。祷告不是为了我们想得到的东西，祷告不是 不像是自动售货机，好像阿拉丁神灯一样，我们要什么神就给我们什么，不是这样。祷告是让我们和他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连接。就像每天你和你的孩子要去 谈啊，要去聊天啊，要知道互相的彼此啊。我想一个好的父子父女的关系，或者母子母女的关系，必然是这样啊。如果他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他也不跟你说，那我想这种关系的话，肯定就会有问题。如果你的孩子天天和你有一个非常畅通的、毫无保留的这种交流啊，就像我们祷告，其实我们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所想所思啊，把我们所要的都跟神说。当然，可能当中会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但是呢，神却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他会拿掉我们不合神心意的，而保留我们合神意的地方。但是神喜悦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去，来寻求他，来到他的面前去和他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交通。所以说，这是我们和神交流要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们每天和神有这么一个交流，每天来到神的面前啊，哪怕我们难处当中，哪怕我们在这种现在是顺境当中，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哈。特别是现在疫情的当中哈，我知道借着这个疫情，让我们只是有很大的不同。就像我们的聚会哈，不得不在家里头，不得不在线上，但是希望我们能够早一天让这个疫情能够离去哈，让我们重新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下面再看下面一点啊，下面一点祷告是什么？祷告能使我们不落在试探当中。这里说，总要警醒祷告，免了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因为我们前面讲哈，就是撒旦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哈，遍地游行哈，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就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去上神祷告的时候，他跟门徒说，你们要警醒哈，免得路的迷惑啊。结果呢，那些门徒呢却睡着啊。耶稣三次说了三次的话是睡着了。因为耶稣知道这些门徒将来会受到逼迫，会受到这种，因为耶稣的缘故会受到很大的试炼啊，所以说他要他们去祷告，要他们去警醒啊，要让他们去有这个祷告的功课啊，因为他们将来会因着耶稣的缘故会被鞭打呀，会被辱骂呀，会被这种以至于到后来门徒都不认他，都是这样。所以说耶稣也是为了他们的缘故去祷告，同时耶稣也是督促他们，你们为什么不祷告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说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祷告，免得入了试探啊。因为耶稣的意思就是他们知道他们会面对恐惧啊，面对挫折啊，面对恐慌，会好多的试探，祷告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好的一个解药啊。因为祷告可以兼顾他们的信心啊，并赐他们的勇气啊。因为耶稣自己也是靠着祷告来去拿掉这种恐惧啊。因为他到克西马园祷告也是做了好多次的祷告啊，特别是最后那次祷告是他说：“若是可行啊，求主你挪去这杯啊，但是呢，不要按我的旨意，要按你的旨意啊。”而且他那个时候祷告是难处哈，我们在圣经路加福音说，他的祷告的时候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但是呢，他祷告之后呢，就胜过了自己的软弱哈，就是说，就所以就说出那句话，但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哈。所以祷告是属灵征战中的武器哈，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哈，我们并不是和属血气的人征战，而是属灵的恶势力征战啊。我们的生命是个战场哈，保罗要我们在这场征战中成为耶稣的精兵哈，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哈，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哈，为众圣徒请求，为我祈求哈。所以说，祷告是让我们远离试探，让我们就是或者在试探当中一个逃避试探，或者是在试探当中胜过试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宝，让我们只是借着祷告，让我们只是远离这种试探。好，这第二点要讲的就是我们要祷告。那么下面还有一点，我今天要讲的四点，我看一下时间，现在希望不要超太多的时间。下一点就是要渴慕，渴慕什么？ 人人都有渴慕哈、啊，你最渴望的是什么？你在生命中追寻的是什么？可能是某事情，或者某个愿望，以至于或者是某个学位啊。但是呢，圣经在传道书告诉我们啊，神造万物，各按其次成为美好，用将永生安置在我们心里。那永生是什么？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永生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原来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将这种渴望、渴慕放在我们心里面。如果我们与生俱来已经有了对神的渴慕，因我们与生俱来诞生的因着罪入了世界，我们受了罪的这种玷污，所以说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冥冥之中知道有神，但是呢，和神的关系不很清楚，也不正确，所以我们对神的渴慕的功效就产生不了功效。直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从在圣灵里重生，我们醒悟过来，我们跟神的关系清楚了，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们才知道对神才有一个真正的渴慕。所以说第一点就是渴慕神。在诗篇四十二篇有一篇诗篇哈，说得好，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渴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召见神呢？这篇诗篇是可拉后裔写的哈，一首训诲诗哈。可拉后裔是什么人？可拉后裔是利未人，他们是在圣殿里服侍的人哈。当时他们写这首诗的时候，当时他们已经被掳到异邦去了哈。但是呢，他们离开了他们敬拜神的地方耶路撒冷，但是呢，他们就十分向往和神的同在，十分向往回到神的殿中哈。所以说，就十分的渴慕，就像鹿渴慕溪水一样。而且这种渴慕是一种真实的需求啊，是一种真正生命的需求。我们知道，我们人喝水，因为我们会渴一样，因为我们这里这个渴慕是真真实在在实实的渴慕啊，就是借着这个他们的诗歌哈、啊，就把这种渴慕清楚的写出来了哈、啊。我们看第二个哈、啊，大卫。对神的渴慕。刚才今天我们诗歌又唱到 这首诗歌 我也引用这首诗第二十七节哈，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哈，在他的殿中里求问哈。这是大卫在旷野逃避亚沙龙之后，这下面那首哈，下面这首是他是经历了好多个磨难之后，因着那扫罗的追捕，因为扫罗的追杀，他自己就是总结着他的一生要求，就渴望我要一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同样我刚才也提到，我在诗篇六十三篇，这是他在旷野中逃避亚沙龙追捕的时候做的这首诗篇六十三篇。我们记得前两个礼拜陆家牧师也用的诗篇来讲这一篇，渴慕神，说神呢，你是我的神，我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如此瞻仰你，我非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颂赞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谷穗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喜，我的心紧紧地跟随你。从这里我们看到大卫是如何的 何等的渴望神，何等的渴望有神有这样美好的关系。那我们到底最渴望是什么呢？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渴望神呢？或者说你说我渴望神，但你渴望神的证明是什么呢？渴望神的证明是什么？你要是渴慕神，你想不想知道他，更认识他，更了解他，对他更浓厚的兴趣？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必然要渴慕神的话，必然对他的话有极浓厚的兴趣，因为神的话对我们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因为从神的话，我们能知道神到底是谁；从神的话，我们知道如何发现神。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是渴慕神的话，我们就必然渴。如果是我们渴慕神的话，那个话是，如果你要渴慕神的话， 你就必然渴慕神的话。这个最后面的话是神的话语，前面的神的话是，如果你渴慕神的话是绕一点啊，但是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啊。这是一个就是渴慕神一个一定会有的一个心态啊。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我们是渴慕神，如果说我们是寻求神，我们必然去会在他的话语上，在圣经上去寻找他啊。所以有人说，你越认识所信的耶稣基督，你就会越爱他，你越爱耶稣基督，你就会越想认识他，这是一个永不止息的循环啊。就像我们读圣经，年年读，月月读，同一段圣经，每天天读，天天读，但每一次读你都会有新的得着，每一次读你都会有新的体会啊。我特别喜欢一段经文啊，这是在我在我们在祷告当中啊，在教会中多次念过啊，非常非常美的一段啊。雨雪从，这是在以赛亚书55:10啊，雨雪从天而降，并不突然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说的话也必然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这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有能力的啊。就像圣经说的，神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圣经是神赐我们宝贵财富，其中蕴含着神的旨意，蕴含着属灵的真理，标志着人生的方向，是神的话语，是真理，是光，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粮食。耶稣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承认食物对人生存的重要，但是人活着不要单顾及到 肉身的需要，也要顾及到灵命的需要，特别是我们灵命的成长，我们更需要灵粮的喂养。灵粮是什么？灵粮就是神的话。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死。而且神的话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不能废去，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人若是喝神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神所赐的水要在人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他的言语一经解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通达。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的话赐福给我们，保证保护我们不是跌倒，因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变为有福。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地。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求你开我的眼睛，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借着神的话，让我们知道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们渴慕神，又渴慕神的话，就应当像婴孩渴慕爱奶一样，爱慕的纯净灵奶的时候，所以我们也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信心就会自然的建立，我的生命就会一天强势一天啊。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众人的诡计和法术在一切异教之风飘来飘去，所以说读神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让我们知道靠读神的话明白来认识他，让我们来知道他，从神的话中让我们知道他给我们什么应许，他给我们什么命令，从神的话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否则的话我们祷告就无从入下手，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所以说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经，我们知道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所以说神的话非常非常的宝贵，而且我们现在我们团契也好，都有这个每天读经的这样的一个网上读经的一个安排，也是鼓励我自己也在里头，也是鼓励弟兄姊妹去，每天读3章4章的经文，一年读一遍圣经，非常有得着，就是也是鼓励大家一起来参加。好，这是第三点，我们要渴慕，渴慕什么？渴慕神，渴慕神的话啊。当然还要渴慕与神的关系啊。但是前面几点我们做到了，必然和神的关系就会好。好，我们最后一点啊，我快快的说，已经超时了，快快的说啊。最后一点，要悔改。这个 PPT，OK，、okay, 要悔改，要转离恶行哈。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的时候他说了哈，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其中就讲到外邦人的种种罪恶啊。当然，第二章的时候他怎么说？他 驳斥那些犹太人啊，就是说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事的人自己所行的且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恩慈是引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他在说什么？这是当时那些以色列人说，那些犹太人说，哈，那些外邦人太可恶，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寻求神，他们必然要灭亡。但是呢，这个保罗却跟他说实话，说你这些人，就你这些人呢，你们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但是呢，你却在这里去论断他们，你不晓得这都是神的宽容忍耐吗？不晓得是神在引领我们悔改吗？你竟藏着刚硬不悔改的行为，自己积蓄愤怒呢？所以说他这个经文说这个就是，哎呀，我觉得一看到这段经文就非常，就想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疫情啊，疫情大家知道，现在疫情我昨天还特意看了一下，现在总共有1100万人了啊，1100万人已经被感染，然后呢有225万吧，是吧，25万人已经死亡了，非常非常大的数字哈。但是呢，我们借着疫情，我们寻求到了什么？是不是像刚才这个所说的哈？我们看没看到这一点？我们要不要悔改？我们要不要论断别人？要不要悔改？也就是我们说啊，这疫情是因为神为了惩罚世人哈，因为世人陷在罪中哈。但是我们有一点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若不悔改也是一样，都会被神所惩罚，被神所审判哈。所以说我们想到的这一点，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是要，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哈，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罪中，我们要远离罪。但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却没有悔改，就像经常说，魔鬼也知道，但是呢，魔鬼他并没有悔改。所以说，但是我就说我们要不要悔改？就是在这个地方哈，所以后面还有一段，有一段也是在，也是那个罗马书说的，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心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哈，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卫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中哈。所以说，这次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警醒哈，让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在疫情的时候。要么就是回转向神哈，一个很有意思的意思，在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我记得我在某一个微信群里头，其中有一个人发了一些，就说哎呀，现在世界末日啊到了，你要悔改。结果这里头一阵众人的谩骂，就把这个人给撵出去了。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就世人的这一个状况就是这个样子，世人的状况就是到这个时候不仅不悔改，然后如果有人劝他去悔改，他马上就非常骄傲的就把这个人，这什么人就跑这里来胡说八道，就给踢出去了。虽然当然我知道，我们传福音要有智慧哈，他那个人传福音的方式很冒犯人的那种方式哈，但是有一点就是人的骄傲在这里头，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越是到这个时候，往往人反而不是说看到疫情的这样一个磨难临到身边，我们要回转，我们要并不是看到这样，而是反而更加在现在最终反而不悔悟，而且在有人要领他悔改的时候却谩骂。所以给我们一个看见，一个是时间紧迫，还有一个要我们有智慧怎么去跟这些人去说。所以悔改，要悔改是什么？悔改首先就是我们要离弃罪，因为圣经里说的非常非常的好，耶和华的翅膀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声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我们。恶人当离弃自己的罪，自己的道路，不义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他来了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说我们悔改第一步，我们要远离罪哈，我们要知道我们犯罪，我们要远离罪，这是悔改第一步，就是不要再罪来辖制我们，要我们只是就像我们前面刚学过的那个查经查的加勒太书的时候，5章说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哈，叫我们在他里面得自由哈，所以我们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哈。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我们不可将自己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用爱心互相扶持啊。所以这是一点就说明了什么，虽然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罪都被因着神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为我们罪，无论是以前的无论是现在无论是将来的都被赎了，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当作一种像我们是免死牌一样，我们用这个东西就去滥用这个自由哈。他给我们自由是免除律法的罪的辖制，好让我们真是能有一个不犯罪的自由，但是我们不要因着这个自由就我们反而陷在罪当中故意去犯罪哈。所以说我们要相当的要是一定的警醒，要远离恶行，不要真是陷在罪中哈。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远离恶行。那下面我看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先说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哈。因为圣经里说的，也是在加拉太书，我们都刚查过的哈。我们不要自欺哈，神是欺瞒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圣灵，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哈。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哈。所以说，我们现在想说，我们什么？我们既然已经得救，既然已经悔改。就像这个经文马太福音三章八节说，虽然这个是当时是对着那些法利赛人说的哈，当时他们要去受那个施洗约翰的洗，然后是约翰告诉他们，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但我觉得这句话也是适合我们哈。我们虽然从神那得了救恩，但是我们扪心而问，我们真正得到这个救恩没有？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的生命没有果效，我们的生命没有行为这样的一个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在这儿。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探讨，我自己到底是真信主了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有的时候想要行出来，有的时候行的话就非常非常的痛苦在相称哈。我们既然有圣灵来带领我们，所以说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哈，要从圣灵行出圣灵所要我们所得出的这个果子哈，就是说那个我们知道圣灵的九种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啊，然后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啊。所以这我才想提到这一点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如果你说你行太多的好行为，好像变成律法主义啊，靠行为称义啊，但是呢，如果你不行出来，就没有信心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哈。但是我这里我把这个雅各书的一段我说一下哈，就很好的说明这一点哈。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哈，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你这信心能救他吗？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想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哈。鬼魔也信，却是暂停。虚浮的人呢、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所以是给我们有一点看的哈。我们既然从神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要顺从圣灵，接受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果子。当然，可能是因着我们的生命的不同，因着我们生命的成长阶段的不同，这个果子的大小不同。但是你肯定会有这样的果子，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果子在。这个果子虽然说是单数哈，但是九个方面多多少少我们每个人会和你从前比的话，若你的生命真是神的生命在你身上的彰显，你肯定会有这个果子，不会不结果子的，一定会有的。所以说但是多少而已哈，就像那个树还没有长大结果子，第一年一颗两颗，第二年十颗五颗哈，到后来越结越多。但是它这个是生命在这儿哈，如果你没有这个生命，你肯定是一颗结不到。所以说我们是希望我们这个时候要悔改哈，要结出这种果子来哈，结出圣灵的果子。好，最后我就有一个视频哈，一个视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很有意思，但是视频很说明一个事情哈。我想借这个视频来说什么？说一个教会想要合一，到底怎么个合一哈？很有意思哈，我们就看一下，大概一分钟时间，大家很有空。我看的时候感觉到很震撼啊，很有意，很震撼的一个事情。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感觉没有？我当时就想把这个视频拿出来说明什么啊？说明你看这些节拍器啊，按理说每个节拍器都有自己的，你看它开始点都不同啊。按理说每个节拍都有自己的固有的频率在那边在走啊。按理说它不会变啊，应该总是一个频率。但是为什么到最后从刚开始的混乱一直到最后的合一啊？所以我就想到，这就是很适合我们教会也好，适合我们基督徒也好。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大家看到吗？它那个底下有一个板。所有的这些节拍器全放在这个板上，这个板就是什么？这个板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如果我们每个人心中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就会像这个节拍器一样，就会这种合一。我觉得这个很震撼，希望我们能够从这里头得到一点这个启示哈。它这个物理学的原理叫做同频共振啊，就是因为这个板在中间起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他们就到最后从来不协调，每个人不一样不一样，到最后就变成非常非常的一致哈。这就是我想一个教会，能够合一的一个唯一的方式哈，就是要我们就是有一个神的生命在我们每个人当中哈，然后活出耶稣基督的谦卑来啊，然后和神有一个好的关系，然后我们才真正能够一个成立一个坚固的教会，成立一个神所用的教会啊。虽然说神是看过我们教会，但是若是我们每个人仍然是活在这种肉身当中，活在这种罪当中的话，会有很多的纷争，会有很多的这种问题在。那希望这是借着这个样子，在我们教会还没有正式成立之前，我们每个人有一个警醒啊，也是我自己提醒，也是给弟兄姊妹一个共勉啊。好，今天我们就到这哈，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来自你的生命，你的耶稣基督在父神里面的谦卑，一道从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又卑微降卑为人，就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的众人得到了这样的救赎。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谦卑是只有耶稣基督的谦卑，这个谦卑是属天的谦卑，我们靠着我们肉体的生命我们是没有的，但是今天你们把这个谦卑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真是众人看个人比自己强，让我们每个人都把主耶稣基督当作独一的真神，知道我们在主里面，就像经常所说，我们本身的灰尘，本身的罪人，但是你却用你的生命来拯救了我们，用你的生命来挽救了我们，因为你愿意众人万人得救，你不愿一人沉沦。主也愿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思想，让我们靠着主你赐给我们的谦卑，靠着我们每日和你的这样的一个灵里的沟通，每日祷告，靠着主你在你话语上认识，让我们知道真知道你，靠着我们每天和我们自己的罪做这样的一个斗争，远离罪，让我们只是活出你所赐给我们的性命生命来，也正是让我们在成立教会这个阶段，让每个人的生命真是能够一天强势一天，能够一天能够壮实一天，让我们真是把这个教会能够建立在主你话语的基础上，建立在主你应许的基础上，真正是主你所建立的教会，而不是我们众人靠着我们自己的愿望，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所建立的，而是主你亲自建立的。主，我们就把这样的祈求献上，求主你来看顾，求主你来保守，我们知道后面的路还很长，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责任也很大，甚至就求主你给我们每个人有这样的看见，给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愿意寻求你的心，给我们每个人愿意一个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来共同的把这样的一个教会，真是建立成主你的明灯一样，建立成主你的宝塔一样，让在照亮附近的地区， 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成立，能够要附近的人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认识到你，能得到主你的救。我们就把这样的祈求献上，求主怜悯，也求主看顾和保守，祈求祷告的奉主圣名求，阿门。